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亿人三退，纽约、洛杉矶、悉尼集会声援；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一亿人三退，纽约、洛杉矶、悉尼集会声援。8月7日下午4时，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总部办公室所在地美国纽约法拉盛缅街上锣鼓喧天，百余位退党中心的工作人员手举写有庆祝一亿人退出中共的灯笼、气球和横幅，身穿黄色服装的腰鼓队成员载歌载舞，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围观。有的民众一边赞叹啊，三退人数已经一亿了。2004年11月19日，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彻底剖析了中共的暴力谎言、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九评》在全世界和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大量的《九评》小册子和光碟悄然进入了中共机关部委、军队、公检法、文教体委、工厂、农村等各个领域，让更多人深思中共的本性和自己的前途。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义工也举办了一亿人三退庆祝集会，负责人李海伦在集会上表示，曾几何时，多少人在观望，多少人在怀疑，多少人在担心三退大潮能否形成规模，能否坚持下去。邪恶中共也在千方百计地通过恐吓、威胁、利诱，甚至直接使用暴力攻击退党义工和服务点，用网络封锁阻断退党通道。6年多时间过去了，三退大潮从涓涓溪流终于形成了今日的突破一亿的洪流，这在清楚不过地表明历史和人民在选择抛弃共产党。著名政论家伍凡在声明中表示，感谢为三退付出辛勤汗水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义工们、法轮功学员和千千万万名默默无闻地为解体中共而努力的中国民众，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为全中国民众乃至全天下人所敬仰、所尊重。同一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悉尼分部在澳洲悉尼市中心的贝尔莫公园举行了声援一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集会。悉尼各界人士和各族裔团体纷纷表示支持，并派代表在集会上发言。十多位嘉宾在集会上发出共同的呼声，天灭中共是天意之必然，一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全人类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著名法学家、作家袁宏兵先生首先在集会上向所有以艰苦卓绝的努力推动三退活动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敬意，然后他非常沉重地表示， 在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制造了最多的使生命牺牲、最多的社会悲剧和家庭悲剧、最多的深层罪恶的政治运动，而中共暴政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经济危机都已经濒临最后爆发的临近点，一切不愿意为中国共产党殉葬的人们应该尽早做出自己的政治抉择，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的各种组织，以实际行动和中共暴政做正式的决裂。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天津市河北区个体业主李希望与妻子陈丽艳去年12月21日被中共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河西看守所半年多后，李希望被秘密非法开庭判决，并于7月18日非法关押于港北监狱。然而仅短短10天时间，监狱即告知家属李希望于7月29日凌晨死亡。监狱为掩盖罪行，威逼利诱其不明真相的家属已于8月4日将李希望的遗体火化。陈丽艳被非法劳教1年，现被关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曾经救6条人命的潘本瑜，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受中共当局2次劳教迫害，2次非法判刑，分别为4年和7年，遭受了种种残忍迫害，于7月17日半夜1点多含冤离世。潘本瑜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至肝腹水，心肌梗塞，吐血，头部肿大，几度奄奄一息。2010年7月31日第二次保外就医时，身体大面积浮肿，肚子很大，浑身瘙痒，全身抽筋，不停呻吟。今年6月28日泰来监狱驻干事和另一名警察到潘家，强行把潘背到医院做所谓体检。7月8日晚潘生命垂危，家属把他送到齐齐哈尔市第三医院抢救。当天来了几个公安，暗中调查潘的病情。住院期间，潘本瑜的状况鉴定被改写，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7月17日半夜1点多停止呼吸。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30头镇法轮功学员冯琦，男，48岁，被安徽省第三监狱迫害至肝腐水、肝硬化，严重浮肿，家人要求保外就医，监狱拒不放人。直至今年3月1日出狱，冯琦于7月31日早晨6点50分含冤离世。冯琦2008年3月1日晚讲真相遭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摩托车等物品，被非法判3年劳改。
黑龙江省牡丹江法轮功学员张丽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11监区。恶警因张丽对真善人坚定的信念，鼓励着其他法轮功学员，6月9日将他从11监区劫持到女子监狱医院的住院处、10监区、病犯监区隔离房间，对他毒打和关笼迫害。目前张丽仍被关押在住院处305号病房。目前被非法关押在10监区的还有法轮功学员李玉书、曹迎春，他们每天被强行穿饭服，双手双脚都被束缚带捆绑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大连恶警绑架法轮功学员，家属坚持要人。自辽宁大连警察于6月29日绑架10几名荆州区法轮功学员以来，多名家属坚持到荆州区公安分局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法轮功学员于长顺18岁的女儿今年刚高考结束，只身一人从长春到大连，天天到荆州区公安分局要他爸爸。8月4日于长顺的女儿找到国保大队长毕克峰要求放人，他说，我父亲信仰真善人，没有罪。毕克峰理亏，只能胡言乱语一通。目前于长顺在看守所里绝食反迫害。滕文志的儿子天天去荆州区公安分局要求释放母亲，已经坚持40天。 滕文志在看守所里不穿号服，不被监规，绝食六天。为了逼迫他停止绝食，看守所不给全监视人饭吃。滕文志与儿子通话时告诉儿子，他是被四个警察抬出去的。坚持到公安局要人的还有李德惠的家属、尹明丽的妻儿、赵秀兰的女儿等。据悉，法轮功学员李德惠被恶警严刑拷打，逼问他家电脑密码。
山东省临沂市610行恶遭村民斥责。山东省西南县伊文镇隋家店村位于当地汶河北岸，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前，村里有不少人学练法轮功，受益良多，村民们对他们的变化颇为称道。邪党迫害法轮功后，这个村的法轮功学员连续遭到市、县、乡三级610恶徒的摧残，其中法轮功学员祖培勇被两次非法劳教，其他人则被多次非法抄家、绑架、洗脑、威胁、讹诈财物。十多年来，这个村恶徒们搞得鸡犬不宁。2010年9月份，在临沂市610的督促下，由西南县610恶徒薛克华牵头带领县镇公安恶警们又闯到隋家店村，直奔工地现场，找到法轮功学员王希爱，口口声声说来关照关照。王希爱对薛克华说，不用你们这样关照，信仰是我的自由，做好人没有罪，老百姓拿出血汗钱养着你们，你们却一次次来害人，早晚要受到报应的，你们快走吧。见恶徒们赖着不走，王希爱趁机将薛克华等人十几年来加害好人的罪行一一揭露。现场干活的人听后都向恶徒们投来愤慨的目光，一同来的人员也都细细地听着。610恶徒薛克华见状，心急地大声威胁王希爱，你再说我就带你走，说着就要动手动脚。村民们眼见薛克华欲行不轨，便大声说，你想干什么？她一个妇女为了身体好练功有什么罪？你要把她带到哪里去？薛克华看着围观上来的群众，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什么事，你们干活吧，便想溜之大吉。但这个场面让他们实在无脸走，王希爱便说，没脸走了是吧？要走就快走，知道大法好就别再害人了，走了以后也别再来了，不走就在这里干活。王希爱说完话就去忙活计去了，回来一看，那伙不法之徒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走了。今年6月22日，一直卖身于临沂市610洗脑班的恶徒又来骚扰，当时每一个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都对他们说，不用你们看，俺有病的时候你们来看俺了吗？练功好了病了你们来看俺了，目的是不让练功做好人，你们说说你们安的是什么心，这里不欢迎你们。这几个恶徒还想再耍花招骗人，被当地法轮功学员和正义村民严词谴责，恶徒们只好狼狈而去。
重庆大法弟子的体悟：解体邪恶洗脑班。自今年5月以来，重庆地区大约近180名大法学员被绑架和被迫离家出走，而且目前事态还在继续发展。其特点是，只要本人承认在练法轮功，又不愿意写三书的，警察就无任何理由的抄家并绑架到洗脑班。还有不放弃信仰被送劳教所黑窝的。据透露，此乃邪恶头子薄熙来指使重庆政法委及610以保党庆为名而实施的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所谓三年计划。其实这只是邪恶的回光返照罢了，他们已经被销毁的少之又少了，很难兴起什么风浪。遭到迫害的原因还在于大法弟子本身修炼的有漏。作为大法弟子，无论我们修得怎样，我们都必须听师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这一邪恶安排。什么三年计划，什么洗脑班，一律通通不承认，因为旧势力说了不算，被邪恶控制的人说了更不算。我们大法弟子只听师父的安排，由师父说了算。在否定排除他们邪恶安排的基础上，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在法理上进一步提高，同时努力向内找，向内修。建议我市各学法小组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将我市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出现的至今尚未解开的各种矛盾， 所谓解不开的结，不同的看法都梳理出来，不在当时矛盾的本身对错，而在于找出当事人的人心，修心去直，尽快在法中归正，以宽容大度的心态放弃自我，消除间隔，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的洗脑班，使邪恶阴谋彻底解体。有些大法弟子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旧势力，不自觉中还想在旧势力安排的这条路上如何做好，例如老是局限在承认洗脑班的前提下，想如何做好，如何坚定，如何过关。我们必须首先摆正基点，根本就不承认邪恶的洗脑班，因为师父没安排大法弟子被迫害。在邪恶的迫害形式面前，当我们的心不稳时，有不正的念头，如怕心、恐惧心、求心、自我保护之心等出现时，一定要向内找，及时归正。还有学员由于怕心、自我保护之心及对师对法不够坚定，在邪恶的伪善和压力下写了三书，出来后又发表了严正声明。要知道，写三书本是对师对法的一种背叛行为，发表严正声明是师父对犯了错的学员的慈悲，是挽救。有的学员由于长期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被邪恶抓住漏而下狠手，有的反复被绑架，反复写三书，这不但害了自己，也给大法抹了黑，同时又让邪恶尝到了甜头，从而加大了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的力度。希望这部分学员一定要抓紧时间学法修心去执着，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达到100%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常言道，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本周86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8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十年如一日，世人受感动。我的女儿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机构上班，一天她下班回家告诉我，妈，最近办公室里天天在讨论法轮功这个话题呢。我一问才知道，她的同事能在办公室里翻墙看外界的新闻，常常看大纪元网，知道不少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她说，其实基本上同事们都知道法轮功，他们的身边几乎都有法轮功学员，有的是家人亲戚在练，有的是朋友同学在练，有的是单位同事在练，而且大家对法轮功的评价都挺高的。他的主管的母亲练法轮功十多年，没有吃过药，身体很好。他的另一个同事也有家人修炼，身体也很健康。女儿也自豪地告诉同事们，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好的故事。办公室里的人们都说，这法轮功真神，有祛病健身的奇效。同事们还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大伙儿纷纷讲述了他们所知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情，都很同情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并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时使用的见不得人的手段。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无理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12年了，迫害中使用的手段都是最残酷、最见不得人的，而法轮功学员却像冰雪中的梅花，屹立不倒，越搓越尖，散发出春的气息。法轮功学员十年如一日，用最真诚的心讲清事实真相，感化了世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正义支持。
拘留所里劝退警察71%。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里15天，我决心要劝接触到的警察三退保命。在拘留期间劝退了31人，其中警察10人，政府负责人5人，值班警察5人，占总数的71%，其中有2人是别名外，其余全是真名。 我都是利用开关门的机会，打扫清洁的时间，说有事告诉或说几句。他们听了说让三退，很多都同意。拘留所的一二把手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意退出中共的。看来拘留所警察对法轮功真相和跟随中共干坏事会遭报的情况都比较了解。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三退就有神保佑。辽宁省凌源市三十家子镇有一位做服装生意的买卖人叫赵富，今年41岁。他给我讲了至今还令他倒吸凉气的一件事。那是2008年4月26日的早晨，赵富与另外8个人合租一辆大半截子货车去亚红桥上货，途中分两伙玩扑克，赵富在旁边看。因空间狭小，那几个玩牌的人嫌赵富碍事儿，就把他撵到后边装货的地方去了。当车行至青松岭上坡时，前边的大油罐突然与主车脱钩，顺着坡急速的下滑，与后边赵富他们的大半截子货车相撞。赵富被甩出车外，其他那8个玩扑克的人当场被撞死。被甩出车外的赵富在地上打了几个滚之后站起来，浑身上下都没有一点伤。赵富跟我说，你知道我为啥这么命大吗？是我明白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真相小本本，只要得到了我都认真看，上面告诉人们三退才能得救，人家法轮功才是正的呢。别看我不练功，可是我信服他们，我也三退了。那次车祸是法轮功救了我。说着还掏出护身符让我看。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决定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出来。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在赵富等9个人上货临出发之前，还有一个姓韩的也要去进货，可手中钱不够，借了一大圈也没借到钱，挺懊丧。结果出车祸之后，他很庆幸自己没借到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啥事也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原因的。据人家说，姓韩的也是办理了三退的。所以明真相，三退就有神护佑，是真实不虚啊。
甘肃省舟曲县公安国安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甘肃省舟曲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教英、国安局政保大队大队长穆永华直接参与了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任志学，2次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公安局对任志学的起诉驳回，最后任志学还是被劳教2年。就是杨教英一再向上诬陷任志学，而穆抱走任志学办公室的电脑，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事。2010年8月7日晚上，在舟曲特大泥石流中，杨教英的2个孩子与妻子失去生命，穆永华与妻子和一个孩子也在泥石流中丧生。秦英是舟曲县法轮功学员杨芬芳被迫害致死的直接负责人。1999年720前后，杨芬芳在舟曲县信用社工作时，秦英是联社主任。秦英通过恐吓高强度的工作，在开除杨芬芳公职的报告被周上打回的情况下，仍然开除杨芬芳的公职，利用不让杨芬芳离开舟曲等手段对杨芬芳进行迫害。在泥石流中，秦英与女儿一起丧生。姚康平在公安局工作。2001年舟曲县平定乡法轮功学员伊成仙被绑架，姚康平对伊成仙大打出手，几个小时后就难以辨认伊成仙了。结果姚康平的恶行祸及儿子，今年姚康平在博玉乡工作的儿子在桥上跌入河中死亡。法轮大法对所有的生命都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是伴随每个生命的始终。希望曾经或还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人尽快认识自己的错误，偿还罪过，以免祸及自己与家人。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每年一度的美国加州博览会都会在位于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加州展览馆举办，从7月14日开始，在持续的高温下，直到7月份的最后一天，展会期间每年都吸引当地及周边地区数十万人次前来参观。而设立在博览会主要入口处的自由言论表达区，人们同往年一样再次见到由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的展台。不少人一看到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或一接到大法真相传单，会像遇到老朋友们似的脱口而出：哦，法轮功。西人何丹是法轮功初学者，他每个周末都来展台帮忙，他觉得自己修炼后收获很大。他说，我必须做得更好，以帮助更多的人。
8月7日，一年一度加拿大哈密尔顿市的加勒比节大游行在市政厅开始，多伦多天国乐团连续四年应邀参加了该游行。哈密尔顿居民雪莉说，我喜欢这个乐团的一切，包括他们的演奏、色彩和音乐。他的妈妈安说，我喜欢他们的与众不同。节庆活动负责人贝纳提说，自从知道由这个乐团开始，我们就每年都邀请他们。你看看他们的状态，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值得邀请。他们一早就到达，整齐地站在那儿准备出发。他们的演奏一流，是最受欢迎的队伍之一。
美国费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支持者近日在费城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揭露中共12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宾州德拉华郡地方新闻报7月27日进行了报道，报道说65岁的修炼者杨景芳于1999年至2000年在中国被监禁，2002年至2005年间他再次被监禁，2009年他在美国的亲属和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获得自由。他说，我在中国被监禁了四年，他们要我放弃修炼，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的信仰。在监禁期间，他被强迫每天劳动16个小时，还受到器官移植的初步验血测试，曾被连续32天绑在椅子上。费城市长纳特在致集会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谴责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权纵容迫害和恐吓人民的行径，我们支持谴责上述行径的众议员605号决议。
6月8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华人商埠区讲真相促三推，真相点就设在地铁站的维也纳华人商埠区出口，经过这里的人非常多。大法真相点附近是维也纳的古董和旧货交易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为学员们讲真相促三推提供了方便条件。去商埠购物的华人经过真相点时，大多都拿取了真相资料。
8月3日，原位于德国法兰克福中部的中共驻法兰克福领事馆迁至城南，法轮功学员当日在中领馆新址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中西方学员在音乐声中练功长达10小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周五都在中领馆前举办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在法兰克福金融界工作的陈姓学员表示，江泽民已成了不能说话的活死人，而前任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李海燕也因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阻止破坏神韵在法兰克福的演出，现已身患脑癌死亡。我们衷心希望所有中领馆工作人员能审时度势，不助纣为虐，做识时务的英雄俊杰，不要成为中共的替罪羊，希望人人都能拥有一个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故事点滴一》。编著，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以下是2009年明慧网十周年法会时的一篇集体交流稿，相当一部分做明慧工作的学员常年不能够像其他海外学员一样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修炼体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大家共同写出此篇稿件，全作十周年法会时明慧网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勉励。从1999年6月25日到2009年6月25日，明慧网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子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明慧网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经历了这十年？本文将从侧面向您讲述部分人员在明慧早期的点滴故事。诞生。自从李洪志师父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功以来，在短短几年内，法轮功就传遍神州大地，同时也传播到北美、欧洲和澳洲等西方国家。到1996年，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很多城市都有了法轮功的练功点，义务向当地的华人和西方人传播法轮功。当时正是互联网兴起之际，修炼法轮功的很多学员任职于高科技公司，或在各大学任教或攻读学位。他们在各地自发设立了网站，向公众介绍法轮功。其中加拿大学员办的法轮大法点 CA 网站内容比较丰富。到1997年下半年，该网站开始设置公告栏，公布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消息。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的事件。虽然事件在当天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此后的情势颇有黑云压城、风雨欲来之感，在各地都发生了中共政府和公安人员骚扰、打压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一个简单的公告栏已经无法胜任当时的情势，而且各地在大法网站上刊登这类文章也不合适。当年是加拿大佛学会主要成员的某女士说，当时在北美有20几个法轮大法的网站，起初网站只刊登李洪志老师的经书、经文、录音、录像，为保持大法网站的纯净，网站不刊登学员的文章。可是到了1999年，因为形势逐渐变得紧张复杂，我们才不得不开辟特别公告栏，刊登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文章。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妥，后来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专门办一个刊登这类文章的网站，作为学员的交流园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同时也是对大陆同修的支持。1999年6月25日，明慧网应运而生。当初网站的名称是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明慧二字取自李洪志先生的一篇文章。后来因为网站内容大量来自中国，面向全球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关心法轮功的人们，网站名称直接就叫做明慧网。这位加拿大女学员接着说，关于明慧网主编的选择是面向所有学员的，
当时我们发现一位学员写文章的文笔、思路和速度都非常突出，就推举这位学员做了主编。主编告诉记者说，当时跟许多得法早的大陆学员比，觉得自己还是个新学员，心性和对法理的理解还都非常有限，承担不起负责人的工作，于是问能否找到更好的人选来负责，自己可以承担编辑和写作工作。几个小时过后，回答是否定的，回答的语气和话语让我真切地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压力。稍事停顿，我答应了。在当时那种紧迫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弥补广大大陆大法弟子日益遭到严重破坏的修炼环境，为了让海外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知道法轮大法在中国的情况，为了让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和其他所有有关的中国人知道法轮大法在海外的情况，我想我得豁得出去，赶快开始工作。
反响，一位大陆同修说，因为有一定的学历能够上网，所以在1999年5、6月当地发生迫害法轮功学员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将当地消息发布到当时的法轮大法网站公告栏，大约是6月20几号再发消息时变成了明慧网。从那时起，我的修炼也伴随着明慧走过了这艰难困苦的10年。1999年迫害开始后，我们只能到网吧通过代理上明慧网，当时能够看到明慧网并及时把消息传递给同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一位大陆同修告诉我们，明慧网开通于1999年6月25日，这是一个让我们大陆弟子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强烈地感受到闪电劈裂乌云的日子。1999年4月25日，数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这和平理性的大善之举不但没有唤醒中共的良知善念，随之而来的却是各地政府部门秘密执行中共内部指示，采取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打压，使我们的修炼环境极其恶劣。紧随着1999年7月20日，中共便又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肆抓捕绑架，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承受着一场从精神到肉体前所未有的迫害。就在我们大多数学员处在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透过明慧网，一篇篇各地同修的修炼心得和交流体会被打印出来，在大陆学员手中悄悄迅速地传递着。这些文章中有悟道法理的正见，也有正念正行的神迹，还有充满着信师信法的正悟正信和济世救人的慈悲壮举。这一切鼓舞着大陆法轮功学员去面对迫害，以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威严堂堂正正无私无畏向世人讲清真相。一位大法弟子说，我是中国大陆华北地区的大法弟子，从1999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明慧网，99年720公安把我们这里的主要辅导员都抓起来了，我们不得不去北京上访。从北京回来后，我听到看到的全是电视报纸上对大法的诬陷和诽谤，了解不到一点真实的声音。1999年8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联系上了能真正反映法轮功真相的明慧网，至今已有10年的时间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某先生告诉记者，我在迫害之前就知道明慧网，当时中共还没有封网，我当时还能看 CNN， 有一天在网上搜索就发现了明慧网。随着形势的快速变化，明慧网收到的稿件很快超过每日500件，紧急应对和网站发稿的工作量也逐渐增大。
简朴的开端，此时的明慧网编制可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当时的编辑对电子邮件和网站还不太熟悉，用的第一部电脑是一台很旧的486台式电脑，上网只有电话线，速度最慢的那种， 技术人员在当时也只是粗通网络技术。开通不到一个星期，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消息和投稿就源源不断而来，每天收到邮件超过500封，很多都是紧急情况，事关大局，每天都要开会，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是大家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维护大法和稳定大陆大法弟子日益遭受破坏的修炼环境，同时为海内外同修和民众提供法轮功真相。草创之初的明慧网页面设计很简单，每天只是滚动式的上传几篇或十几篇文章和消息。不久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改为每日更新的日刊形式。时间过得很快，如今许多工作人员在这个工作上已经走过了10年。对年轻人来说，10年不是一个小数字，因直接面对中国大陆主战场而受到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来自学员内部的各种压力，不同寻常的工作量等等，让大家得到了特殊的锤炼。同时我们也深知自己的承受虽然已属超常，但那与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巨大的实质的压力和迫害是根本无法相比的。如果没有师父，我们谁也活不过早期那几年，如果没有法，我们没可能坚持到今天。
黑云压顶。1996年7月20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的凌晨，在中共江罗集团的策划和一意孤行下，各地的警察同时发难，抓捕了法轮功在各地的义务联系人。之后中共操纵的所有喉舌媒体开始了轰炸式的诽谤宣传，大陆各地的学员闻讯纷纷到当地和北京的政府机构上访，北美的很多学员也赶到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在中领馆和国会山等地集会，呼吁停止迫害。当时的形势瞬息多变，更需要明慧网随时报道大陆和海外的消息。明慧的编辑和技术人员完全没有了正常的作息，不分昼夜的分拣、编辑和上传来稿，白天处理大量的来自海外的投稿，到了晚上，海外的稿子处理完了，来自中国的稿件又如潮水般的涌来，这样一轮又一轮，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纽约时间1999年7月29日，编辑部的电脑完全瘫痪了，也就是说在紧要关头，明慧网的工作人员之间，明慧网和外界都失去了联系。正在此时，一位大法弟子主动询问，我们去华盛顿 DC， 你是否要休息一下，和我们一起去。那好，联络中断了，去 DC 正好可以见到许多同修。刚到 DC， 一位同修走到身边悄声说，出事儿了，你知道了吗？是另一位编辑。一起走出众同修在酷暑和烈日下集体打坐的地方，来到附近的几棵大树下。原来中共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布了邪恶无比的通缉令，当时马上意识到宇宙中发生了极其不同寻常的事情，虽然那时还不懂为什么事情会那样发生。在同修的帮助下，马上找来笔和纸，把中共这件阴暗恶毒的迫害之举向全世界曝光。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站在师父的一边。我们知道，不管中共想怎么样，他们动不了师父，有师父在，天就塌不下来。一位技术人员长途驱车来到华府，准备参加当时的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接到编辑的通知，就直接找地方继续明慧的工作。当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希望立即制止迫害，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尽力。北美许多大法弟子自发的长途跋涉赶到华盛顿 DC， 有的在炎炎烈日下打坐，有的在国会山穿梭，希望马上向主流社会讲明迫害真相。大法弟子的平和坚毅感动着天地，明慧网的及时报道既是对迫害的揭露，也是对身处风暴之中的大陆同修的声援，同时也是对中共谎言的澄清。美国法轮功学员某博士 对记者说，我在96年就在网上读到转法轮，可是因为周围没有学员，直到99年初才开始真正修炼。当时中共抛出对李洪志先生的重伤的材料，我很疑惑。之后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澄清事实的文章，我的疑虑都消失了。因为中共封网，国内的人很难看到明慧网，所以我自己建了一个镜像网站，并把它告诉国内的朋友。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某先生在采访时说，封网之后就没法直接上明慧网了，当时我通过一个镜像网站读明慧网，我现在还记得这个镜像网站的网址。后来我在香港得到了海外同修编写的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在大陆叫翻墙软件，带回大陆后给了很多人，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个翻墙软件上明慧网了。迫害之初的形势非常险恶。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某女士说，开始明慧网是在一个网络服务公司提供的主机上运行，当时中共雇佣的网络特务不断地通过网络对明慧网进行干扰，那家公司的管理者一直在帮助我们尽力维护机器。可是有一天我一直和他联系不上，直到打电话到他家里才知道他发生车祸不幸去世。明慧文章的形成和流转过程是在海内外大法弟子，特别是许多大陆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中达成的。从对明慧网的正法修炼中的角色的认识，到大陆上网点资料点的形成，协调组织给明慧收集资料、发消息、写文章，到明慧编辑部的工作，到及时将各类明慧发表出来的修炼交流文章广泛散发给各地大法弟子，到将明慧发表出来的文章资料汇编等大量印刷出来并散发给各地民众，这个过程中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多少大陆大法弟子在艰难的环境下，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默默地开创维护扩大着明慧的信息渠道，除了大家知道的部分海外经历外，在这里只把其中三位大陆同修的名字从一个新的角度介绍给大家。袁江，男，出身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学校高级教师，他本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996年迫害开始后，袁江主动带动甘肃当地学员投入政法洪流，成为当地的明慧协调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袁江是2001年9月30日被捕的。袁江被捕，甘肃省公安厅的打手们迅速迷集，光刑具就拉了两车。作为甘肃省负责人和当地的明慧工作协调人，袁江知道的事很多。被捕后他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残酷过程无法往下想。大约2001年10月26日，袁江以强大的正念解脱了手铐脚镣，他艰难地潜出魔窟之后，行走不远便体力不支，钻进了一个山洞。在这个山洞里他昏迷了整整4天。后来袁江坚强地爬出山洞，到了一个学员家，从那里一直挺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作不治而去，时年29岁。袁江去世后，公安紧接着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袁江的同修相继被捕，他的父母也遭到严密监控。王禅，男，原在北京工作，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该总行誉为高科技尖端干部。1999年迫害开始后，他流离失所，他不但自己主动参与明慧的工作，也带动各地大法弟子一起做。短短几年，王禅足迹遍及大陆数省，成为大陆协调人之一，而这种协调人的角色是自然形成的。他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境界，使大家自然地凝聚在他周围。无论是在开创和保护明慧的信息渠道，还是让明慧文章资料广为传播，或者带动大家在正法修炼中精进提高等方面，王禅所起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2002年8月21日，王禅在山东省被恶警抓捕，王禅在狱中饱受酷刑折磨，但他凭着大法赋予的金刚意志一丝不动。1周以后的8月28日， 王禅在被提审时遭暴虐致死，时年39岁。王禅去世后，他的遗体被当地邪恶之徒强行火化。李忠民，男，家住大连，生前在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作，刚30出头的小伙子，为人憨厚可信，稳重大度。李忠民修炼非常坚定，1999年迫害开始后，他多次被抓被关。2000年12月28日上午，在师尊的呵护下，李忠民走过五道岗哨，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非法关押他4个半月之久的大连教养院。此后几次被抓，忠民也都是神奇走脱，让警察们都感到莫名其妙。忠民作为明慧的大陆通讯员，无论是在维护资料点的运行，还是自己的修炼和外出讲真相，都非常精进。周围的同修看在眼里，都很佩服，在他周围形成了一股正的凝聚力。公安局也明白李忠民是坚定而活跃的大法弟子，为了抓他，最后大连市中山区公安分局从各派出所抽出了180余人，于2002年1月11日绑架了忠民。历经酷刑之后，李忠民被秘密判刑15年。2003年3月4日，李忠民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在严峻的刑事面前，当时所有参与明慧网工作的海外大法弟子心中只有一个反应：不管有多少黑暗，一定要把这件大局很需要的事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好走正。同时大家也认识到，为了在严峻险恶的形势中坚持下去，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必须坚持学法。那时明慧网的每位机要工作人员都经常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另外空间的干扰不断，网络频繁的中断，机器莫名其妙的出故障。那时候还没有发正念的概念，也没有正法修炼的概念，一开始措手不及，后来一遇到困难就背论语学法，学着背着，往往机器就恢复正常了。除了黑压压的来自邪恶压力外，还有因修炼人认识不同，不能齐心合力而造成的严重困难。同时迫害在一天天升级，那么多大陆同修每天在经历着惨无人道的迫害，不断的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那时做明慧的大法弟子每天都难免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一位年轻的编辑几个月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一位编辑每天在完成明慧的工作后劳累至极，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半个小时的路程往往要在路边停下来休息好几次才能把车开回家。在有形无形各种无名的压力下，主要编辑常感觉撑不过2个月生命就会耗尽了，但不管怎样还是要坚持，要每天扎扎实实地把该做的工作尽量做好，让别的同修能够顺利接手。何况为了大法，生命适得其所，值了。虽然那些认识有局限性，但当时也顾不上想更多。在度日如年压力异常的情况下，不知不觉2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过程中大家在明慧工作中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大法的威德。
师父的肯定。2000年1月19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在这一天的前夜，师父着人送来一张近照。当时编辑部还没有扫描仪等设备，为了让所有的大法弟子以最快速度得到师父的消息，连夜驱车外出寻找尚未打烊的专门店。次日在明慧网上刊出了师父的照片，那是师父1999年7月20日后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那真是所有真修弟子都难以忘怀的一天。看到师尊的近照，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备受鼓舞，真切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2000年5月22日，明慧网发表了师父的经文《心自明》。2000年6月15日，明慧网在师父的指示下发表新经文预告，预告中首次明确公布了师父的话。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 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与新字名，目的就是给你们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2000年7月18日，明慧编辑部面向全体大法弟子发表了揭示深层历史真相的一篇文章，题为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的肯定给了明慧工作人员更多的信心做好工作，同时大家也更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当被压的感觉支撑不住时，当心中产生怕做不好的念头时，想到师父的呵护和大法的需要、同修的需要、讲真相的需要，总会升起足够的正信正念。师父97年发表的《佛性无漏》一文中指出，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回首十年路，明慧的工作人员们深切体会到，师父教导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大法弟子保持正念的关键，保持纯正的关键，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关键。大法弟子知道，历经千万年的漂泊和荣辱，终于等来了师父，眼前的磨难只是圆满回归前的一场曲折。师父和大法始终是大家能做到坚定不移的动力和源泉。2000年10月21日是99年720的全面迫害开始后，师父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那次在美国西部旧金山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雷鸣般的掌声把师父迎进会场，送上讲台。师父一句久违了，全场大法弟子潸然泪下，悲喜交集，不停地用鼓掌来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手都拍红了。事隔不久，2000年12月9日，师父在美国大湖区法会上再次讲法。一位明慧编辑说，事隔多年，每次想起当时这两次听师父讲法时的场面和感动，依然会泪沾衣衫。师父心中只有无私和为他，师父比每个人自己都更了解和珍惜这个人，那种博大的胸怀、正气和气度是举世无双的。如果世人有机会静下心来聆听到师父的讲法，见证到师父的关切与慈悲，相信很多人都会从心底深处领略到一种感动和由衷的敬意。能见证这些，真的是一种特殊的、难得的福分。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